大家早上好。首先，我想感谢大家在过去两周为我的祷告。我病了大概两个半星期，知道有这么多人在为我祷告，真的很感谢，很感谢你们。神啊，我们带着赞美和感谢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能享有这样自由敬拜你的特权，我们绝不视为是理所当然的。我祈求你赐下生命，在我即将宣讲的话语中，愿真理被传扬，也愿只有真理被领受。我这样祈求，是奉基督奇妙、宝贵又荣耀的名，阿门。这是我们回到根本系列讲到的最后一讲，我们要谈谈在2026年想要开始做的事情。我想我上次一直说成是2006年。我很感谢你们当中有200个人纠正了我。在2026年，我们先从圣经101开始，接着在第二周分享了耶稣101，上一周 Joel 牧师分享了基督徒生活101。今天我想通过鼓励大家回到信仰的根本，并省察我们的内心，来为这个系列收尾。我们要谈的是救恩101。作家兼牧师查克·斯温道在他的书《牛车》里提到，他曾和一位做了多年魔术师的人一起吃晚饭，他们聊到了魔术。他告诉斯温道牧师说，表面上看魔术师做的事似乎非常非常困难，他把一个女人放进箱子里，拦腰锯成两半，然后把一半推到这里，另一半推到那一边。观众都惊呆了，他竟然没有尖叫，一切简直不可思议。但他说，如果观众知道那其实有多简单多容易，他们就不会再感到惊讶了。斯温道牧师后来回想这段话时，他觉得救恩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这样，在很多方面，救恩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挣扎的问题。2000年前有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顺便说一下，我以前这个也不信，但那跟2000年后的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根本不合逻辑，看起来太复杂，太难理解了。直到生命中的某个时刻，我们开始相信了，我们才开始意识到，那些曾经看起来极其复杂、难以理解的事，其实是如此简单。刚才 Zack 读的那段经文非常有力量，非常有力量。另一位牧师兼作家肯特·休斯在他的《以弗所书》的注释中这样说，他说，这可以说是福音的精髓，是整本圣经中对救恩运动本质最强有力的总结。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救恩，就请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段经文。救恩的计划是如此伟大，如此神奇。当你思想时，你就会发现，它只能来自一位永恒上帝的心思和意念。然而它又如此简单，当圣灵向我们启示时，我们就能明白并接受它到我们的生命中。 更令人惊奇的是，这真理甚至向孩子也显明，他们也能将自己的心思意念交给基督。以弗所书2:8-9，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重点关注的两节经文。经文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让我们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查考这段经文，看看这段奇妙的话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。也许你已经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，但这段经文对救恩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也许一些事我们早就知道，但那种知识可能已经从这里心里进入到了这里头脑。也许这只是我们理智上、知识上的真理，但在真正改变生命的层面上，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它。我们该如何通过这些经文回到救恩的根本上呢？我们在这段经文中首先看到，这是使徒保罗写的。我们看到回到根本的第一步，就是要记得我们不配得救恩。哇哦，真是一个绝妙的开始。我们并不配得救恩。等等，我以为福音是好消息。没错，确实是好消息，确实是。但好消息是从坏消息开始的。坏消息就是我们都是罪人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即使我们受了洗，在这一生中，我们仍要不断与罪恶做斗争。每一个已经出生的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即将出生的人也都是罪人。那么像我们这样不洁净的罪人，究竟如何才能与全然圣洁的神和好呢？我给你们一个词的答案，有一个奇妙的词，在以弗所书2:8-9，帮助我们理解，如果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人，我怎么可能与神和好呢？你可能已经猜到了，那个词就是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即使我们已经跟随基督很多年，也千万不要忽略这个词的重要性。重要的是要记得经常对神说，哦，神啊，神啊，感谢你的恩典。那是唯一能让我们与神和好的东西，没有人能赚取它，没有人配得上它，也没有人能靠自己与神和好，只有神的恩典才能赐予。虽然我不忍心这么说，但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那么特别，特别到可以靠自己与神和好。或者说，无论我们如何咬紧牙关，如何努力， 我们也永远无法做得足够好来换取与神和好。我们永远不配被拯救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多么宽慰人，真是松了口气。很久以前，当人们跟我谈耶稣时，我根本听不进去。我曾经是一个酒鬼、瘾君子，我曾混迹街头，神不会接纳像我这样的人。我真希望当时有人对我说，你不需要一直待在那个状态，神的恩典可以进入你的生命并改变你。尽管有罪在你的生命中，你依然被接纳进入他的国度。恩典有很多种定义，但我最喜欢的一种就是不配得的恩惠，我们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。这是神的工作，将我们不配得的白白的赐给我们，那是靠我们自己永远无法做到的。在创世之前，在永恒之中，神预见了一些事情。他预见到他将要创造的人需要从最终被救赎，但他也早就知道这些人永远永远永远都无法靠自己赢得救赎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说，我要为他们付清代价，我来付赎价，因为他们靠自己根本付不出。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，当亚当和夏娃在园子里的时候，他们有一长串不可以做的事情的列表吗？没有，他们只有一件事，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别吃这棵树上的果子。就这么一件事，他们都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他们还是吃了那棵树的果子。这提醒我们，如果离开神，只靠自己，我们除了是堕落的罪人外，什么都不是。不管我们多努力，不管我们改变了什么，我们依然是堕落的罪人。我们与神隔绝，直到这个东西的出现，这个叫做恩典的东西。神通过恩典这个词提醒我们，我为你做了一件你不能也永远无法靠自己做的事，我已经做成了，代价已经付清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若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无法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。这里有麦克风的啸叫，对不起，可能吵醒了一些人。没有他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我是个罪人，46年前，当我把生命交给基督时，我不配成为神的孩子。 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，我必须明白，我到现在依然不配，并不是说我现在变得足够好了，依然要仰望耶稣为我付出的代价。哪怕与神同行了46年，我依然不够好，依然不够好。罗马书3:10-12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是绝对的圣洁，他毫无罪孽。有人形容他是绝对的公义，而我们则相反，是彻底的罪恶。有时我在想，我能不能坚持一个小时不犯罪？然而神在他的怜悯和恩典中说， Dan， 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赐给你永生，我要赐给你救恩。即使是我们最好的行为，最伟大的工作，也都带着罪的污点，我们根本无法接近神的圣洁，不只是达不到，甚至永远也无法靠近。罗马书3:23怎么说？是说大部分人都犯了罪吗？不是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查过希腊文，那个世人就是指世人所有人。好吧，我其实没查希腊文，但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在恩典中，在恩典中，神说我要扶持你。是的，你跌倒了，而且你知道吗 Dan， 你还会再跌倒，但我会用我的恩典在那里扶持你，提醒你，你是我的孩子，并要指引你的道路。当我们意识到唯有靠恩典才能得救时，我们就明白了一件事，救恩不是我们试图靠着好行为攀登到神那里的过程。我是个好人。我记得当我的朋友 Tom 第一次跟我分享耶稣时，我对他说， Tom， 我不需要耶稣，我以前是个混蛋，我以前抢劫别人，贩卖毒品，但我现在改邪归正了，我是个好人，我是个辅导员，我在帮助那些正在经历着我过去那些破事的人，所以神绝对不会让我下地狱。他会说，但以前这样，现在他变好了，他没问题。我后来才意识到，我永远永远永远都不可能让神这么说。你不能，任何人都不能。那么这位神做了什么呢？他降杯来到我们这里，他来到我们这里，他差遣他的独生子为我们而死。 尽管我们不配，尽管我们不应得，但因着也唯有借着神的恩典，救恩成为了可能。让我们永远永远都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让我们常常的转向神，说：神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。当我们回归救恩的根本时，我们不仅要记得我们不配得救恩，还要记得我们无法赚取救恩。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靠变得足够好来换取救恩。爱迪生曾说，天才是1%的灵感加上99%的汗水。我想很多人对救恩也是这么想的。神完成了那1%，差遣儿子为我们死了，而剩下的99%则靠我们余生来完成。于是我们拼命工作，流汗，精疲力竭，我们想讨神的欢心，想让自己配得上神，但我们永远都做不到。我们有时会觉得，只要够努力，我就能变好，变得公义，然后就把救恩当成奖赏赢回来。但保罗彻底否定了这种想法，他说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不仅是对那些坐在这里还没信主的人，你需要恩典。哪怕你今天坐在这里，已经当了93年的基督徒，你依然需要神的恩典。我们依然无法赚取救恩。正如恩典这个词教导我们关于救恩的重要真理，第八节还有另一个词，一个很小的词，甚至更小，却能帮助我们理解救恩的根基。这个词就是礼物或赏赐，这不是我们赚来的。救恩不是一个要去达成的目标，不是只要我们努力更努力就能达到的。我有个侄子，他可能会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，他骑那种自行车，虽然我发现其中有些比赛前面居然还有摩托车领路，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那孩子的努力程度让我难以置信，他不停地练啊练啊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拿到金牌。即使我们拼命做工，事实上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能达到基督的要求，或者是赢得救恩。救恩不是一个要去达成的目标，而是一份要去领受的礼物。它是白白的恩赐，而这在我们的文化里很难理解。如果一件事听起来太完美了，我们往往觉得它不是真的。但在救恩这件事上，这个逻辑行不通。它看起来好得令人自信，但它确实是真的。这是一份礼物，一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。礼物的本质就是无条件的，它不需要被购买，不需要被赚取，甚至不需要预付。你能想象送人礼物时，等对方打开后就说：那我那份呢？哦，我不知道你要送我这个礼物，那拿回来吧，等你也送我一个礼物时，我再把这个给你。那不叫礼物，礼物是说拿着吧，我不在乎你送不送我东西，这是白白送给你的。 这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彰显了他的爱，将天堂最无价的礼物赐给我们。我们无法赚取救恩，因为它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赚取救恩呢？在这个教会里有很多优秀的人。说实话，这周我和一位牧师聊天时，我还向他夸耀你们，不过是以属灵的方式。这间教会里有这么多好人，有时你可能会忍不住想，如果有人配得上进天堂，那肯定是他或他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可能有一些家人或邻居，他们是非常棒的人，但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于是你会纳闷，他们够不够好到可以进天堂呢？答案很遗憾，不够。有时我们看体育比赛，我是那个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的粉丝，我最近开玩笑说，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是加拿大橄榄球联盟的人才储备库。你知道，当那个外接手或者跑位什么的，在得分区接到球时，他们会做什么？他们不做，他们会大声欢呼，上蹿下跳，向人群挥手，观众也会对他们报以尖叫，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们。但在天堂，没有人会跳这种答阵舞，没有人会进去后说，耶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赢了。不，天堂里没人跳答阵舞，因为那不是他们赚来的。他们能在那儿，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一份礼物，一份来自神而他们不配得的礼物。在天堂度过永恒的人，没有一个会整天围着马拉基、但以利和约瑟吹嘘，跟他们吹嘘自己做了多少了不起的事才来到这里，那种事绝对不会发生，绝不会。他们整天要做的，也是我们到时候都会做的，就是聚在一起歌颂神，赞美他所成就的一切，让他们还有我们能在那里。我听人说过，如果真的有人猜中了耶稣再来的准确日期，神就会改掉那个日子，免得在永恒里总要听那个人说，我早就说过吧。救恩也是一样，神的话绝不落空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没有人能因着自己所做的进入天堂，没有人能说这是我做的。这一切全是因为神的恩赐。天堂不是为那些最勤奋的基督徒准备的养老院，它是我们父亲的家，他是他的孩子们去敬拜他的地方，去庆祝他因恩典赐给，去庆祝他因恩典赐给我们的基业。所以当我们回到救恩的根基101时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不配得，我们也不能赚取救恩。听到这里你感觉可能很糟糕，如果我赚不到也配不上，那我的余生是不是像踩在鸡蛋壳上得战战兢兢的生活， 生怕神把它收回去。我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呢？但在这几节保罗的话中，还有一件对救恩的根基至关重要的事，我们要谨记，我们可以有信心，我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。在马太福音27:22，本丢比拉多问了一个问题，坦白说，我们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。你可能像我一样记得那个准确的日期，或者像我妻子那样记得那是1978年的秋天。我们必须问自己那个比拉多问过的问题。那称为基督的耶稣，我怎么办他呢？我怎么办他呢？在生命的某个时刻，你也要问自己，我该如何对待这位被称为基督的耶稣呢？这个故事 你们可能听过很多遍了。当时我正一个人开车在阿尔伯塔省爱德蒙顿到 Whitecourt 的路上，我的朋友 Tom 已经跟我分享福音快一年了。我一边开着车，虽然我当时的原话不一定是这样，但我说Tom 一直跟我讲的这些东西，问题是我要相信吗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觉知祷告，我那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祷告只有一句话：神啊，我想成为基督徒。就这样，我真希望我能告诉你，当时有阵阵爱的暖流涌过，我感觉就像身处人间天堂。但我当时其实什么感觉都没有，我还记得对自己说，看来没有成功。但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通过一件事情，我发现它确实起作用了，它确实奏效了。除了恩典和礼物，保罗还提到了另一个关键的词，信心。他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显然，信心包含了相信、确信和说服。但归根到底，它是关乎信靠，信心就是信靠。当我们思想真正信靠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时，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接受神的救恩这份礼物意味着什么。那种能救我们的信心是不仅相信圣经说的是真理，而且愿意来信靠他，把我们永恒的生命交托在他手中。我们不需要担心了，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够不够，不需要活得战战兢兢，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一切。当我们怀疑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不，我不必再那样生活，因为耶稣已经替我完成了，我的一切都归于他。我们可以有这种安全感，我们可以有这种安全感。保罗说，请留心听这一句，你们已经得救了。请记住，你已经得救了，你不需要再做任何事去占取它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你已经通过神赐给你的信心 成就了。当我们在耶稣里接受了这信心的救恩的礼物，就在那一秒，甚至是一毫秒，你就有了永生。你不需要再额外做任何事。当然，我们会选择服侍他，把荣耀归给他，但那是出于对他的爱，而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得救。约翰福音3:18说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请记住这些事，记住得救是过去完成时。让我们记住，你已不被再定罪。我们有神确凿的话语，我们可以对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成就的事充满信心和把握。当我为这个系列祷告和思考时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时不时回到基督徒生活的根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回到根基，重新确立那些我们容易偏离的操练、信仰和价值观。当我们来看救恩的根基时，我们提醒自己，我们不配。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。我们记得，是神赐给我们救恩。再说一次，这与我们的行为无关，是他赐给我们，并说，这是给你们的永恒的礼物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神是如此值得信赖，以至于我们不必再担心说，我为神做的够不够多。他说，你已经得救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在这已经接受基督为救主，确定了永恒归宿的人，我们可以真真实实地说，主啊，我们永远感谢你的作为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你救恩的礼物，以及你给我们的救恩的确据。主啊，我祈求，如果在这里还有人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，没有向你交托他们的生命，愿他们今天就做出决定。正如你的话语提醒我们，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。谢谢主，我们祈求我们所有人都能时不时回到这些根本，提醒我们自己是谁。但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，神是谁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